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疫情肆虐超过了两年，随着疫情放缓，过去那半年，不少国家都开始陆续地去开关，放宽了入境的限制，让非公民都可以进入了。对于很多喜欢旅行的人来讲，这个真是一个好的消息。而对于一些必须要到不同的国家公干的人来讲，当然都是一个喜讯。还有一类人会对通关非常之着弱的，就是一群的宣教士。我都知道在疫情下面，全球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颁布了不同程度的隔离的政策，进行全面或者局部的封城或者禁足这些命令，以阻止疫情去扩散。所以很多的宣教工厂都被迫这样关闭。不少宣教士都因为避免染疫的考量，所以被差会或者自己服侍的教会去召回回自己的国家的当中。之后一直都找不到方法再回去工厂里面。或者一些本身在工厂想离开但被迫要滞留的宣教士都一直等候着去回家去跟家人团聚休息的日子。我们需要为到这些宣教士工去祈祷，俾咧唔同嘅差会同埋咧一众嘅宣教士，可以喺疫情下边有智慧咁样去回应，继续咧将福音带俾嗰啲未信主嘅人。自创世以嚟，上帝一直咧使用唔同嘅人去向世人去启示自己。正如咧我哋刚才喺启应里边诗篇六十七篇里边所讲，有人咧话诗篇六十七篇咧系一篇咧充满住宣教信息嘅一篇嘅诗篇。因为里面去讲到上帝的子民怎样要将那份救恩带给世人。这首诗篇应该是每年七月的时候犹太人在守住棚节的时候唱的诗歌，庆祝丰收的日子。这首诗歌带领守节的百姓向上帝呼求怜悯和赐福，但不只是这么简单。里面我们见到他们呼求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诗歌带领百姓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藉住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世界的光，令到万民都认识上帝得着救恩。这首的诗篇使以色列人明白上帝的怜悯、赐福、光照，乃是要让他们成为了上帝的见证，成为一个使人认识上帝的群体，以至于世界能够知道上帝的道路，万国能够得知上帝的救恩，能够叫万族万民都一起来到去敬拜上帝。然而以色列人一直这样去叫上帝失望，历史的里面他们不断这样去离开上帝，遗忘了上帝的教导。即使经过了上帝多番的提醒和管教，甚至用上了亡国和回归作为一个警告，他们仍然屡劝不改。所以为了拯救世人，上帝开始了新的工作，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以言以身教去启示上帝。可惜的就是人仍然都是拒绝耶稣，拒绝上帝，而且还要将他杀死。在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之前，他在今日的福音书里面让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九节留下了安慰门徒和我们的说话。里面二十五至二十九节是再次这样去劝勉和鼓励门徒，也都带出了圣灵保卫师的工作。耶稣即将要离开，于是耶稣他提到在他离开了之后，上帝会差来这位的保卫师，这位的圣灵，他会将一切的事去指教门徒。保卫师这个词是源自于当时的法庭里面使用的一些词汇，是一些为到申辩者逐陈述帮助安慰的人。因此这里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会成为了门徒在世的时候遇上困难的时候得到的一些鼓励、劝勉和申辩的来源。耶稣亦都是在耶稣离开了之后，圣灵亦都会去将耶稣的教导反复地去提醒门徒。在一个令人伤感和哀伤的时刻里面，耶稣即将要去到 十字架上面去受苦。黑暗好似呢开始掌权，但耶稣同时亦都预言到佢嘅复活，佢将会点样战胜黑暗同埋死亡。所以佢要将呢份嘅平安赐俾佢嘅门徒。呢份嘅平安唔系世界上面嘅物质或者权势里面能够得到，反而要藉住耶稣嘅受苦同埋佢嘅离别而让世人能够得到嘅。在死亡临近的时候，耶稣再一次鼓励门徒不要为到世上的事去忧愁和胆怯。他离开他地上面工作的完结是他再来的第一步。他地上生命的完结将要为人带来新的生命和新的开始。换言之，这个的终结将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篇章。故此耶稣勉励门徒要为他所成就的事去欢喜快乐。耶稣预言了他的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成就了他的使命。约翰福音14章23至到29节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离开没有即时带来一个美好的局面，门徒仍然要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并不是孤单的，保惠师与他们同在，他要倚靠圣灵这样继续这样去生活下去。这个世界似乎黑暗继续好像掌权这样，但是耶稣再三地勉励他们要去持守上帝的道和他的命令，直到他再回来。耶稣升天之后，在五旬节圣灵果然如耶稣所应许这样降临在信徒的身上，自此门徒就积极地将福音带到去不同的地方。而后来以保罗为首的宣教队伍在今日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开始了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这次旅程本来的目的呢，是要去坚固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和信徒。但是宣教队伍出发了之后，他们原本向着西南的方向去前行的，但是《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呢说圣灵禁止他们，不让他们在亚细亚那里讲道，于是他们就改道了，转向北面去行了，直至到他们去到梅西亚的边界。在那里他们原本想继续前进，但是经文里面继续讲话耶稣的灵就不容许他们继续去前行。究竟圣灵怎样禁止他们的呢？原因又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讲明到。无论如何，保罗和他的宣教队伍发现呢，似乎无论向着西南或者向着北面的路呢，都不可以再前行了，唯一剩下可以去的方向就是西北面。于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见到他们就去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里面，上帝就透过一个的异象让保罗和他的团队清楚地知道他们下一步就是要去渡过爱琴海，去到马其顿那里去继续福音的工作。我们见到这一次的宣教旅程在圣灵的带领者下，一个新的一个的进展，就是福音第一次由亚洲去到欧洲大陆的里面。那时亚洲和欧洲的分隔并不是很显著，因为大家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下，就是由一个省去到另一个省这样。但是对于一个福音工作来讲，这个是一个新的一步。宣教士渡过了爱琴海，确实已经是离开了亚洲去到欧洲的大地的里面。而这个这么大的转变，就是因为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宣教队决定前往马其顿，也都并不是只是保罗一个人的决定来的，而是整个团队的这个决议。在第十节那里，保罗说，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他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以为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只是保罗一个人的意思那么简单，而且都有他们所有的人一起去思想，一起去推断出来，一起作出结论的这样的意思。和一本翻成了以为呢，其实不能够很清晰地表达它的含义。其他的中文或者英文译本呢，分别有 认为啦、认定啦、推断啦、推知啦、确认啦、作出结论啦、被说服啦等等咁嘅意思嚟嘅。换言之，整个决定咧，其实系佢哋有商有量，最后得到一致嘅决定。佢认定咗圣灵要引导佢哋去到马其顿嗰度咧，去做福音嘅工作。于是佢一行人咧，就从特罗亚嗰度坐船去前行啦。十一节话佢哋咧去到撒摩特利，然后咧再前进去到腓立比呢个城市，开展咗欧洲嘅福音嘅工作。喺呢度，使徒行传嘅作者呢位叙事者亦都咧加入咗宣教嘅队伍里边，因为我哋从经文里边见到佢由依刻开始用第一身众数我们咧去继续去写使徒行传余下嘅经文。所以有啲人咧去估计佢呢个咧使徒行传嘅作者，好有可能就系嗰位喺夜间异象当中向保罗呼求叫佢去马其顿嘅嗰个人啦。当保罗佢哋一行人顺服聆听圣灵嘅引导，到达腓立比嘅时候，原来上帝已经开始咗佢嘅工作。佢哋见证到上帝奇妙嘅作为。保罗去到河边，遇上咗一群敬虔嘅妇女，其中一个人叫做吕底亚，佢一个咧卖紫色布匹嘅商人。如果从呢个描述里面，我哋估计呢个吕底亚咧应该系颇为富有嘅，因为紫色嘅布匹系当时咧非常之名贵嘅一啲嘅布料，只有咧有钱嘅人先能够咧买得起同埋着得起呢啲有紫色嘅呢啲嘅衣服。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全世界咁多个国家里面，其实咧好少我哋会发现咧当中咧有紫色嘅出现嘅。原来过去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国旗里面咧都冇紫色嘅，直到咧近代一啲比较新成立嘅国家先开始咧使用紫色呢个嘅颜色，包括咗咧尼加拉瓜共和国啦、多米尼克啦，同埋咧曾经西班牙咧有一段嘅时期，一度咧将国旗咧改用咗红黄紫三个嘅颜色，后来咧先至改为今日嘅红黄两只色嘅。据知咧，喺新约嘅时代，紫色嘅染料咧系需要一滴一滴咁样，从当时嘅一个嘅叫泰尔个地方里边咧，一种嘅昆虫嗰度咧搜集翻嚟嘅，所以咧紫色几个染料咧非常之珍贵。如果由于系咁样，所以罗马帝国咧曾经颁发咧一个嘅命令限制咧民间咧去进行紫色嘅染布嘅工作。布商咧要制作紫色嘅染料，费时亦都费力，所以咧当时紫色嘅染料咧系比黄金仲要名贵嘅。总之当时咧只有有财有势嘅人才能够买得起紫色嘅染料，所以我哋咧可以相信吕底亚系一个咧应该经济能力唔错嘅一个嘅富人嚟嘅。唔单止系咁样，路加利都形容吕底亚咧系一个素来敬拜神嘅一个人。佢虽然咧未认识耶稣，但系佢已经咧对上帝有一个嘅想咧认识佢嘅咁嘅心噶啦，有渴慕佢嘅心噶啦。所以当咧佢听到保罗嘅讲道嘅时候，主就开导咗佢嘅心，等佢留心去听，然后。佢咧一家都咧信咗耶稣啦。喺佢信咗主之后，吕底亚亦都邀请保罗同埋佢同工喺佢屋企里边去咧停留几日，去接待佢。于是吕底亚佢成为咗接待宣教队伍嘅一个嘅家庭。而后来保罗喺腓立比佢被囚获释之后，亦都咧翻去吕底亚嘅屋企里边去作客。吕底亚呢位欧洲第一位嘅信徒，相信咧佢系腓立比教会成立之初最具影响力嘅一位信徒之一。喺信主之后，佢一直喺经济上面支持保罗嘅宣教工作。后嚟保罗喺佢咧腓立比书里边去提及到，佢初传福音 来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接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腓立比教会成为保罗的一个很大的帮助，而他能够这样去帮助保罗，相信吕底亚的影响和资助都是一定有一定的功劳。今天如果我们去到腓立比的一间吕底亚教会里面参观，教堂外的浸池相传就是他当日受浸的那个地方。这个的地方正正是纪念欧洲第一位的信徒和他的热心。保罗在异象当中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他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到腓立比，去到河边的祷告会里面就认识了吕底亚，将福音带给他。而欧洲的教会亦都自这个祈祷会开始去开展了，福音的工作亦都在这个地点里面去开始了。本来如果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和他的团队似乎是头头碰着黑，好像去到哪里圣灵都是禁止他们继续前行的。但原来上帝有他的计划，要保罗去改变他的宣教 的想法，要他踏足在欧洲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都有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有的时候都可能觉得好像上帝禁止我们去做一些事样。但我们相信都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去学习怎样去聆听和等候上帝的指引。在这两年的疫情下面，不单止很多的人他们的健康甚至乎性命受到损害，亦都带来了经济很大的破坏和衰退。全球很多的地方都因为这场疫情而有很大的改变。现在亦都是大国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上面进行了全球博弈的一个时期。东西方的政治开始进入了冷战期，国际的经济亦都开始进行脱欧或者去全球化的一个去全球化的一个行动。民族和民族之间似乎越来越多敌我分明、互不相让的情况。肺炎这个的疫情发挥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令到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亦都大幅地加剧。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再一样，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身同感受的。面对着这些急剧的改变，教会同样无可避免地要去面对。我们过去熟悉的一切很可能都不会再回到以前这样的样子了。我们面对的不单止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还要维持着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究竟怎样在这份的挑战和一个越来越陌生的环境当中继续依靠圣灵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三方面我们需要去思考怎样去面对的。第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加剧。随着新冠肺炎的蔓延，各国为了自保实施了不同的隔离的措施，限制了出入境往来。一些国家呢又在疫情的下面去抢购医疗物资。而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发现不同的族群之间的矛盾也都升级了，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也都抬头。很多人对于防疫措施有不同的理解，激化了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疫情迅速的扩散，同埋我们活长时间活在抗疫的下面，激化了人对疫情的恐惧和不安。于是我们见到很多时候引发了不同地方的一些激烈的冲突。广东话里面有一句形容我们一些情绪，就是说我们着了。其实一个很好的描述，我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得多，在我们身边很多人 個情緒越來越唔穩定，好容易咧就發嬲。可能好多時候只不過咧係喺路上面唔小心咁樣撞到一啲嘅人，但咧跟住佢哋咧就會有好多嘅衝突出咗嚟啦。或者係咧唔係喺我哋身邊嘅人，甚至乎咧可能係我哋嘅家庭嘅裏面，因為咧過去嗰兩年疫情下面，我哋好多時候咧都要喺屋企裏面，而好多小朋友咧可能佢冇辦法翻學啦，或者咧佢要上網課啦，所以好長嘅時間咧佢都要逗留喺屋企嘅裏面，於是咧同家人之間嗰個衝突咧就越來越多啦。剛才所講，人對於疫情或者咧對於防疫措施唔同嘅理解，亦都帶嚟咗好多嘅矛盾。有啲人覺得防疫措施係唔合理嘅，有人覺得佢咧谷人打針係一件唔好嘅事嚟嘅，等等等等，其實咧都引發咗好多人同人之間嘅嗰個衝突。我哋點樣去回應呢？我相信今日我哋作為信徒，第一樣嘢要學嘅就係我哋點樣喺一個咧充滿住紛爭嘅世界裏面，去咧保持一份嘅良善。如果我哋咧細心咁觀察，其實我哋今日所接收嘅好多嘅信息咧，都令到我哋好容易沮喪，或者好容易咧有好多負面嘅情緒。每日我哋睇新聞，或者咧我哋接觸好多嘅資訊，其實咧都好容易令到我哋內心咧有好多唔同嘅感受。香港人出名快，做嘢好快，講嘢好快。有時我哋咧情緒都嚟得非常之快，我哋咧唔識得點樣咧去靜落嚟，或者我哋咧去睇到好多資訊，收到好多嘅消息嘅時候咧，我哋冇讓自己咧去等一等，去讓嗰啲嘅資訊、嗰啲嘅感受咧去沉淀落嚟，去消化。當我哋冇咁樣做嘅時候，我哋就會好容易去咧爆發我哋一啲嘅情緒出嚟啦。我哋講出嚟嘅說話或者咧做出嚟嘅嘢咧，就好容易去傷害咗其他人。今日似乎咧，我哋好容易就會咧去俾依啲嘅負面嘅情緒引導我哋做咗好多錯嘅決定，或者做好多咧傷害咗人嘅一啲嘅決定。所以我覺得今日我哋咧第一樣嘢要學嘅就係我哋點樣去保持良善，我哋咧去安靜落嚟，去聆聽聖靈嘅帶領，讓我哋喺聖靈嘅感動下面去諗翻起耶穌嘅說話同埋佢嘅安慰，去回應呢個世界向我哋發出嘅嗰啲嘅聲音。第二方面，我哋睇到嘅就係世界嘅權力越來越失衡，因為有足夠嘅疫苗，而咧令到一啲國家佢哋經濟同埋商業活動咧可以提早咁樣去重啟，一啲咧原本國力經濟能力富強嘅一啲嘅國家咧，將會得到更加快嘅一個嘅復甦。反之，一啲咧本來弱勢嘅啲國家咧，佢哋要恢復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咧會越來越難啦。而且我哋睇到近年嘅就係考慮到勞工嘅成本，一啲咧勞工成本高嘅製造業咧，逐漸咁樣遷移佢哋嘅工廠去到咧一啲低成本嘅國家裏面，加上咗貿易戰等等嘅呢啲嘅情況出現嘅時候，我哋見到其實產業鏈嗰個嘅轉移越來越明顯啦。喺年頭，因為咧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戰爭，其實咧唔係淨係單純咁樣影響咗呢兩個國家，因為我哋發現嘅原來呢兩個地方佢哋咧係提供咗好多嘅糧食俾全球唔同嘅地方嘅。譬如咧，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咧，其實佢哋咧合共係供應全球大約三分一嘅小麥啦，同埋四分一嘅大麥呢啲嘅糧食嘅。因為呢場嘅戰爭，所以咧令到全球都出現咗一個糧食嘅危機。唔知咧，大家咧知唔知道咧？最近台灣咧嘅麥當勞咧係咧賣唔到薯條啊！正正咧就係由於好多嘅地方佢哋咧 開始禁止糧食去出口，佢咧想留翻啲糧食俾自己嘅國家先，就咧唔將啲糧食咧去運去其他國家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頭先所講嘅糧食危機咧，雖然暫時喺香港未係好明顯咁出現，但係好多嘅地方咧，其實已經陸陸續續咧出現咗啲嘅問題啦。換言之，其實我哋可以預計到嘅就係貧窮嘅問題會越嚟越多。在香港來講，我們知道最近的失業率也都再一次去上升。如果我們走過不同的街道的時候，也都會發現很多的店頭已經去倒閉了。似乎越來越見到的就是只有一些大企業或者一些連鎖店才能夠繼續生存，一些小店它已經沒辦法去捱下去了。所以第二樣嘢，我覺得咧，我哋喺此刻需要係回應嘅，就係我哋點樣能夠做到一個樂於分享嘅一個嘅人。喺疫情嘅下面，我哋見到嘅就係大家咧都會用最快嘅時間、最大嘅精力去咧將我哋要嘅嘢盡快咧去買到手。所以咧，我哋見到嘅就係有幾個時間裏面呢，我們見到很多人呢瘋狂咁樣呢去超級市場啊，去呢藥房啊，去買一啲嘅物資，因為好擔心疫情下面會唔會封城啦，或者呢會唔會呢啲物資供應唔足夠呢，咁大家呢要盡快咁樣去買定一啲嘅嘢放喺屋企嘅裏面。但係我哋能唔能夠都呢成為一個樂於分享嘅人呢？我哋見到在疫情的下面有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會和機構，他們願意去將他們一些物資去跟人分享，給一些比較窮困的一些人，讓他們能夠在疫情的下面可以繼續這樣去生活。不單止在一些物資的上面，也都因為疫情下面很多的小朋友他們學習上面有困難，他們只能夠透過網課去上堂的時候，其實咧，佢好多嘢咧都未必係咧真係掌握到嘅，所以都咧見到嘅就係有好多嘅信徒咧，佢哋咁自發咁樣去到唔同嘅家庭嘅裏邊去幫一啲嘅小朋友去補習。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可以去貢獻俾個世界嘅呢種分享嘅精神。最後，我覺得我哋需要或者咧，我哋能夠去回應嘅一樣嘢，就是我們見到在疫情下面很多人的精神健康，或者他們呢是見到他們生命裡面需要有上帝的那個同在。在抗疫的期間，很多人面對工作、經濟、生活等等的困難而煩躁不安，加上了禁足，也都令到很多人在精神和心理上面出現了問題，但也都令到很多人去再一次去反思他們生命的意義在哪裡。所以其實這個時間裏面也都是我們作為信徒一個最好的機會去將福音帶給他們，讓他們無論是身心社靈的上面都得到幫助，去認識一些弟兄姊妹，他們在過去那兩年裏面都自發地去幫助很多的家庭，譬如剛才所說曾經一段的時間很多的在一個我們染疫的高峰期的時候，很多人都被迫這樣要留在家的裏面，於是他們沒辦法出外去買菜啦，或者他們被迫全家都要在家的裏面沒辦法可以出街啦這樣。所以我認識一些弟兄姊妹，他們就知道了就買一些菜啦，買一些物資啦，這樣就去到他們住的地方，可能都是放在他們門口或者放在他們那個的大廈那裡等他們去攞的。或者雖然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面教會沒辦法有實體的聚會，但縱然是這樣，仍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們自發地去打電話去聯絡一些弟兄姊妹，譬如一些長者這樣，因為很多時候很多的長者他們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去踏出門口的，即使呢現在似乎個疫情有舒緩的跡象的時候，我知道很多的長者都不是那麼夠膽去太多的地方。 所以呢，呢啲嘅弟兄姊妹，佢哋呢就透过电话去问下佢哋嘅情况啦，睇下佢哋有咩嘅需要啦，去呢睇下呢点样呢可以帮助到佢哋啦。我諗呢个呢係我哋可以展现俾个世界见到嘅一个图画，就係、是、喺一个呢疫情下面似乎人人都求自保去满足自己需要嘅一个时间里面，我哋愿意去将自己嘅生命同人分享。我相信呢个呢就係我哋能够去做到嘅嘢嚟嘅。点解我哋能够有一份嘅动力呢？就係正正由于我哋嘅生命被上帝去改变咗。我哋都知道我哋有一个永恒嘅盼望喺我哋生命嘅里面。所以喺最后结语嘅时候，我哋再一次去重温刚才我哋去所睇嘅启示录第21章同埋22章里面嘅经文。在启示录写作的年代，那时的信徒同样面对着相当严重的迫害，随时呢都面临着被逮捕的可能。他们聚会要私底下这样去进行，甚至乎呢可能要去到一些 人烟稀少的地方去聚会的。但他们仍然坚持下去，他照样这样去走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这样才能够互相的鼓励，在他们心里面同样都有一份的期盼，就是呢耶稣回来，上帝永远同人同在的那个世界的里面。他们深信在那一日来到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会充满着喜悦和活力。今日我们有每一份的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哋起唔系仍然都系继续咁样期盼住嗰种冇悲伤、冇哭泣、冇痛苦嘅时代嚟到咩？所以喺圣经最后嘅呢一章嘅里面，启示录第22章嘅里面，作者描述邪恶嘅力量被制服之后，将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嘅出现，呈现咗一片得胜荣耀嘅景象。在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里面，有生命水涌流成为生命河，当中有生命树，代表着上帝给人永恒的生命。我们对上帝给我们这份的应许作出一个怎样的回应呢？我们有没有将它放在心里面，成为到我们一个努力活下去的一个目标呢？我们从整幅的图画里面见到的，就是原来我们的归宿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美丽的。所以就让我们以终为始，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让这份的盼望成为了我们今天持续这样去前行，继续保持着定向，让我们持守到底的那份的力量的来源。让上帝去赐福给大家。阿们。